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还是聊黄金啊，聊一下这个八月中国的这个黄金市场出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啊，比如说这个批发需求下降啊，投资需求也下降啊，但是这个珠宝消费却回暖了啊，央行还在继续的增持黄金，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未来会怎么发展吧。
我们首先要来聊第一个问题，就是八月中国的黄金市场为什么会出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分化的表现？
那其实这个背后是有好几个原因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金价在八月又创出了年内的新高啊，那这个时候很多投资者就会想要把手里的黄金获利了结啊，然后转而去投入到当时表现非常好的股市当中去啊，所以就导致了实物黄金和黄金 ETF 都被大量的抛售啊，期货的交易量也在下降。
哦，那就是说投资这边确实是受到了这个其他市场的吸引。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消费这一端呢就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了啊，就是珠宝的消费出现了非常强劲的反弹啊，然后进口量也在明显的回升啊，那这个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通胀的预期在上升啊，美元在走弱啊，再加上一些地缘政治和贸易上的风险啊，都让消费者对于黄金的信心有所增强啊，再加上金价的稳步的上涨，也让消费者觉得好像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购买的时机。
那就是说2025年的八月这个黄金的批发需求为什么会这么疲软，甚至都打破了这种季节性的规律？
对，这个月确实是非常的特殊啊，因为它的这个批发需求环比是下降了9吨啊，然后同比是下降了17吨啊，是2010年以来的八月的最低水平啊。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金价一直处于高位啊，
对，
压制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啊，再加上这个股市的持续的上涨，也让投资者更愿意把资金投向股票市场啊，再加上这个金价在八月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啊，也让很多投资者选择了观望。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黄金 ETF 和这个期货市场在八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投资需求降温的这个现象？
对，这个月就是黄金 ETF 是流出了60亿啊，然后这个持仓量下降了7.7吨啊，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股市表现非常的强劲啊，就是沪深300涨了差不多10%啊，这是一年以来最好的单月表现，所以很多投资者就把黄金里面的资金撤出投入到了股市当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金价在这一个月当中基本都是在区间震荡啊，没有什么上涨的动力，也让投资者对黄金的兴趣大减。
哦，看来就是其他市场的吸引力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这个期货市场也是一样啊，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这个黄金期货的日均交易量环比下降了26%啊，虽然说这个下降幅度看起来很大，但是其实它的这个交易量还是高于5年的均值的啊。那这个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 A 股的交易量激增啊，吸引了很多投机者的资金，再加上这个金价的波动率非常的低啊，那也压缩了这个短线交易的利润空间。
那就是说这个最近黄金珠宝的需求有所反弹，你觉得这个背后有哪些有意思的现象或者说意义？
其实就是投资需求的冷淡啊，其实掩盖了这个珠宝商的一些积极的动作啊，比如说这个中国情人节期间的补货啊，其实是比预期要好的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金价在八月大部分时间的稳定，也让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所增强啊，所以就推动了这个珠宝消费的复苏。
就是说中国的央行在最近几个月在黄金的配置上面有哪些动作，然后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央行其实就是在八月又增持了黄金啊，这已经是连续第10个月增持了啊，然后八月末的这个黄金储备是达到了7402万盎司啊，比7月末增加了6万盎司啊，这个增幅其实和上个月是一样的啊，都是0.08%。
看来央行这个节奏还是相当稳定。
没错没错，那这种持续的增持其实就表明了央行对于黄金的这个长期价值的认可啊，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全球经济和货币环境都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黄金作为一种避险资产以及储备多元化的一个工具啊，它的地位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央行这种小步慢跑的这种方式也不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啊，同时又可以稳步的优化它的储备资产的结构。
你觉得未来黄金的需求有没有一些可能回暖的迹象，或者说有哪些因素会推动它回暖？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了啊，比如说 珠宝零售商已经在为这个国庆黄金周开始备货了啊，然后包括九月份密集的珠宝展会也会给这个市场带来一些活力啊，那这些都是比较短期的一些因素。那从长期来看的话，就是如果金价能够有新一轮的上涨的话，那可能投资需求也会重新回来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消费和投资双轮驱动的一个复苏的局面。
嗯，好的，行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八月黄金市场的一些分化的表现啊，从这个批发需求的下滑到珠宝消费的回暖啊，然后再到央行持续的增持，也分析了一下每一个趋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未来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